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反制中共，美军特种作战重新聚焦亚太，合作无上限，中共利用乌战窃取俄军事机密，美知名民运人士被指共谍，民运界敲警钟，乌国安局设投降专线帮俄兵逃离战场，俄军对顿巴斯发起猛攻，波兰总统再访基辅，澳洲大选，现任总理莫里森致电承认败选，被限制高消费，马云密友沈国军话被小人算计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反制中共，美军特种作战重新聚焦亚太。在中共不断加强在台湾和南海周边的军事活动之际，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简称特战司令部，是美军九大司令部之一，成立在1987年，主要职责是指挥美军特战部队执行各种秘密任务，例如非传统战争、他国协防任务、特种侦察、心理作战、民政事务、直接行动、反恐和扫毒作战等等。据国家防卫杂志报道，特战司令部司令哈拉克上将17号在佛州特种部队工业展发表主题演讲，他强调在印太地区居上风是特战司令部优先要务，每一项投资都将支持这个战略。在过去20年，美军特种部队一直专注于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反恐任务，重心回归印太地区，意味着将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行动，而在这种环境下需要解决导航、高温高湿条件下行动等问题，其中包括丛林和亚洲大型城市。哈拉克亦表示，将目光转向印太地区，意味着需要完善特种部队和空军、海军之间的协调。在印太地区发展下一代机动能力，将是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优先要务。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美军特种部队进驻协助培训台湾国军。美军特种部队在台湾的部署显示，鉴于北京当局多年来持续壮大军力，五角大楼内部已经担忧台湾的战术能力了。合作无上限，中共利用乌战窃取俄军事机密。中共宣称和俄罗斯的合作无上限，但网安公司指中共黑客继续盗窃俄罗斯军事技术，甚至利用乌克兰战事编造钓鱼邮件，骗俄方人员上当。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最新发布报告显示，中俄两国虽然一直称兄道弟，但中共黑客不忘攻击俄罗斯的核心军事技术。今年3月，正当俄乌战争爆发之际，中共黑客通过电邮有使俄罗斯的目标人物，其中包括老练的国防官员，下载恶意软件程序。这份邮件的主题看起来引人瞩目，是关于一份因入侵乌克兰而被美国制裁的人员名单。黑客还使用了高级技术，更好地隐藏了他们对攻击电脑的入侵。这份最新报告由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发布，同时表示中共的网络间谍渗透范围不断扩大，连俄罗斯等被中共视为盟友的国家亦不例外。这次中共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的机载雷达研发技术，这些机构隶属军事企业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是俄罗斯国防部门中规模最大亦是实力最强的实体之一。时评人唐正远说，这份报告显示中共对俄罗斯采取趁火打劫、背后捅刀的行为。中共他想窃取俄罗斯国防数据，目的是想了解俄军在战场上的真实状况和取得的进展。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网络安全峰会， 誓言将从2025年起，俄罗斯将从软硬件两方面禁止使用外国信息安全技术。普京说，正如专家所讲，这个不可能由单独的黑客完成，这些攻击是从不同的国家发起的。会上普京旁敲侧击，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中共，但显然这对公开场合的好兄弟私底下还存在着外界无法想象的一面。时评员唐浩说，俄罗斯暂时不会同中共公开冲突，因为俄罗斯现在最怕完全被国际孤立，所以暂时需要中共做个貌合神离的盟友，但是他们会同中共拉开距离，不排除双方未来会爆发冲突和对峙。美知名民运人士被指共谍，民运界惊讶。有民运组织负责人警告，资深民运人士竟变成双面人，中共的渗透能力可谓防不胜防。据自由亚洲报道，美籍华裔民运人士黄书君和四名中共国安人员5月18号被美国司法部正式指控涉嫌从事间谍和跨国镇压等犯罪行为。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四名仍然在逃的中国国安译名分别是何老板何峰、唐长老纪杰、李小子李明和女老板吕可清。黄书君在四名国安的指示下，充当地下情报人员和联络人，监视收集民运人士和人权领袖的信息，目标包括香港民运人士、台独倡导者、支持维吾尔和西藏的人士等，并通过加密通讯应用程序和电邮，以秘密日记的方式详细记录和意见人士的谈话、活动细节和相关人士的个人资料，再向中国国安人员汇报。黄书君在今年3月已经被捕，美国警方在他的屋企搜出大约163篇发给中共国安的日记。美国司法部表示，中共政府无视美国法律，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向美国公民施压，会将违法者绳之于法。根据在美国的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网站显示，该基金会在2006年成立，黄书君在2021年任副会长。在台湾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在2012年那阵曾参加该基金会活动，活动的主办人就是黄书君。曾建元说，黄书君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圈子非常活跃，他感慨很难防范中共的渗透工作。曾建元又说，你看他所策划的活动，所关心的议题都和人权、法治和宪政有关，大家都对他很熟悉，不会有忌惮。列宁曾经说过，要打击敌人就从敌人内部进攻，中共之所以吸纳他，是因为他就在这个圈子内，亦是核心人物，可以得到第一手情报和资料，中共太熟悉这套东西了，曾建元觉得是防不胜防。另外，资料显示，黄书君涉嫌将一名香港知名民主派人士的对话内容向国安汇报，涉及内容包括对香港选举的睇法和港独冒起等等。该民主派人士的背景资料和曾任支联会副主席的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相同。资料亦显示，黄书君持有其他香港民主派和意见人士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名单上的人已因涉及2019年示威集会等事件被拘捕。时事评论员桑普说，美国详细公布涉及中共间谍刺探香港民主派人士的细节，是因为中共已全面管治香港，香港的渗透工作已完成，美国想借用香港例子警示台湾各界。桑普说，中共的渗透起码三种，一是红的，比如民建联和工联会那类，另一方面是灰的，用隐蔽的方式隐藏在不同地方， 你觉得无害的人，例如一个普通商人，还有一种是靠在你那边，比黄更黄，比绿更绿，能刺探其中的信息。这三种不同系统可以同时运作，发挥作用。乌国安局设投降专线，帮俄兵逃离战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除了全球各界人士同声谴责外，俄国境内亦有反战的示威游行，同俄军士兵的叛徒同拒战。有消息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提供俄军投降热线服务，想让投降的俄兵可以获得协助。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接获一段俄军通话，通话中的男子似乎是顿涅茨克亲俄民兵，他在通话中说俄军对待他们一点都没有人权，他感觉自己就好像被卖给俄军的奴隶一样，因此想和其他同袍一起逃离兵营。对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他们发布了一条适用于乌国和俄国的热线服务，拒绝参战或想投降的俄兵们，只要拨打号码2402，就会有专人提供后续的相关协助。俄军对顿巴斯发起猛攻，波兰总统在访基辅。周末开始，俄军明显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攻势。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称，俄军出动了战机、火箭炮、坦克和榴弹炮等重型武器，对乌军阵营发起了全线进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40个村庄被袭击，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当地政府说俄军无人机增加了对该市的侦察频率，该市周边目前不断有俄军车队出现。乌克兰军队声称他们成功击退了俄军的九次进攻，并摧毁五辆俄军装甲车、四架火炮设施和一架无人机。上述消息目前都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顿巴斯局势目前好险恶。泽连斯基接受乌克兰电视台 ICTV 采访嗰阵话，最终只有通过外交途径先可以结束呢场战争。为表达对乌克兰嘅声援，波兰总统杜达再次到访基辅。杜达礼拜日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外国元首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波兰总统杜达主张乌克兰应尽快成为欧盟成员国。另外，波兰已经将米格 MiG-29 战机所有零件和武器储备移交给乌克兰。根据乌克兰军情网站报道，波兰已经向乌克兰移交几乎所有的米格 MiG-29 战机零件和武器储备。报道声称乌克兰已经有一定程度能力抵抗俄空军。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飞机相关的武器零件，可以大幅加强乌空军的战力。波兰官员日前透露已提供乌克兰至少240辆 T-72 战车，这些战车在先前已经被乌军投入战场使用。除了 T-72 战车，波兰援助的武器还包括几十架步兵战车和 ES-1 自走炮、无人机、BM-21 Grad 多管火箭发射器和闪电变携式防空飞弹等等。澳洲变天，当选人一上台就面临外交政策考验。中间偏左的澳洲工党在联邦大选击败执政近十年的保守派政府。总理当选人阿尔巴尼斯一上台就面临着外交政策考验。他承诺出席今个月24号在东京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应对中共经济和军事阴影引发的关切。阿尔巴尼斯选前就曾经说，无论是哪个胜出，澳洲和中共的双边关系依旧构成一大挑战。 中央社报道，澳洲工党传统上背负住亲中的成见，不过如今艾尔巴尼斯承诺出席即将在东京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代表住今日的澳洲工党或已改变他对中共的看法。艾尔巴尼斯曾经在辩论中说，中共已经不同以往，变得更前倾、更挑衅，代表住澳洲亦必须有所应对。事实上，很多澳洲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无论是哪个政党在选战期间讲过些什么，澳洲对中政策的转移如今都有住广大的跨党派支持。朝野亦都支持政府近来针对中共而作出的国安和国防宣言。澳洲工党不单止在中共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那阵，对中共表达比以往更加明显的敌意。痛批这项协议是执政党重大外交政策失败。他们同时支持抗中意味浓厚的美英澳协议。坎培拉在南太平洋关键基础建设的干预，国内弹道飞弹等等，亦曾对中共采取手段禁止一系列澳洲商品进口发言批评。被限制高消费，马云密友沈国军说被小人算计了。浙江商界大佬沈国军被法院下令限制高消费，由于沈国军不单止是近几年搞得风生水起的银泰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更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密友，因此沈被限高的消息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在受到诸多媒体追问事件缘由后，沈国军在5月20号傍晚回复媒体说，我们被小人算计了，已经跟法院沟通，在这里走撤销流程，官网即将发布声明。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发布公告称，因浙江新实业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决定对浙江新实业和他法定代表人沈国军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他不得实施法院罗列出的一系列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公开资料显示，浙江新实业是由浙商总会牵头，联合浙江省内外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共同投资设立的大型实业投资平台公司。该公司股东发起人包括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众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等等。而沈国军是全球浙商总会执行会长，同时亦是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银泰集团董事长。浙江新实业官媒微信号曾发表声明说，浙江新实业已经向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稍后银泰集团官媒微信公众号发声明说，浙江新实业和下属企业的股权纠纷案和银泰集团无关，浙江新实业已在这里依法处理解决。沈国军和马云的关系很亲密，以致沈国军经常被其他人称做马云的闺中密友。沈国军不单止是蚂蚁集团的股东之一，亦是马云旗下马蜂基金的股东。马云成立菜鸟网络之初，银泰更是他第二大股东，沈国军就一度担任了菜鸟网络 CEO 一职。马云成立的湖畔大学和很多其他项目，沈国军都有参与其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